佛教心理学理论及应用。一，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一天的这个分享呢，上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佛教心理学的心理结构心理框架这个方面的一些理论知识，也就是一些它的底层逻辑。然后呢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些佛教心理学的一些实操的一些方法一些方法论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讲了一部分以后呢，后面呢也有一个我们交流的一个时间在这个当中呢，大家有什么疑问我们也可以交流。那首先呢这个佛教心理学我们怎么理解呢首先第一个，佛教可以这样子分这是西方人的一些这个研究的结果西方人呢他们把佛教就分成这个三个部分一个就是佛教的宗教佛教的宗教是什么呢，就是佛教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仪式然后呢生死轮回善恶因果等等这个比如说像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都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仪式特别多的仪式，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宗教。然后生死轮回这个是属于宗教还是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目前还不好说但是呢西方人目前认为这个是宗教那认为这个是宗教，我们先把这个作为这个宗教来看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佛教的哲学佛教的哲学就是那佛教里面的哲学特别特别的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教派的这些见解比如说像大乘佛教的唯识宗，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唯识宗中观还有这个小乘佛教，比如说南传佛教的也有特别多的这个逻辑那么这个呢确实是这个逻辑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这个部分呢就叫做佛教的哲学，这一块就是佛教的哲学。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就是佛教的科学佛教的科学是什么呢，主要就指的是这个心理学佛教里面呢包含了非常多的这个心理学方面的内容那么各种心理学也就是这个心理的训练的这个方法佛教里面非常的多。那么这三个这三个呢就是把佛教就是拆开了以后呢可以分这么三个不同的板块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最后一个佛教的科学。佛教的科学也就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心理学。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呢主要是讲的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心理学这方面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前面的那两个呢我们就几乎就不太讲主要是讲后面的这一块，那就是佛教的这个心理学。那好，我们先看一看这个佛教讲这个心理学这样子的时候呢，他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讲这个心理学，他是以信仰为主还是以探索为主，还是以研究或者以智慧用什么样的方法为主，他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个下面的这些内容呢就是有好几个这个佛经里面都用这些文字首先第一个呢根本说一切有部这个毗奈耶那么这个是小乘佛教，就是南传佛教我们藏传佛教跟这个汉传佛教里面呢也有一部分是那个小乘佛教，也叫做南传佛教的内容。那么他这本书里面呢也有 讲啊，也有这个内容。后面一个呢，大宝积经啊，这个是大乘佛教啊，也叫做这个北传佛教里面的一个佛经啊，像藏传呐、韩传呐、日本呐、韩国啊，这个佛教啊，那么就叫做大乘佛教。那么这个大宝积经啊，是在大乘佛教里面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这样子的佛经啊。那么这个佛经里面呢，也有讲下面的这个内容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佛说入胎经啊。佛说入胎经呢，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大乘佛教的一个经典。那么这三个大乘佛教啊，还有就是小乘佛教、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啊，这些佛教里面呢，这些所有这个佛教里面呢，他们同样的就是用用同样的一个文字啊，同样的文字在表达一个同样的这个内容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教的一个他在探索这个真理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啊，这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哎，因为我们今天啊，在座的同学们呢，可能也就是大部分呢都是平时呢对佛教可能不是很了解啊，有可能啊，那有一部分呢可能是佛教比较了解，那有一部分呢可能不太了解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能宗教啊这两个字啊，一提到这个宗教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认为宗教就是西方宗教讲的那样子啊。首先呢就是建立一个这样子的造物主啊，然后呢一切都是为这个造物主啊这个为中心啊，那么为核心啊，然后就展开啊它的逻辑啊，它的等等等等啊，可能很多人都是有这种想法，但佛教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佛教它探索这个真理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它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三个这个佛经啊当中呢，他就讲啊，世间之人无执无心啊。世间的人是什么呢？世间人是谁呢？啊，世间人就是我们普通的人，我们普普通通的人叫做世间人啊。处世间，这个世间和处世间是什么意思啊？处就是从这个世间里面呢走出去了，也就是超越了这个世俗的层面。那么这两个词啊，世间和处世间啊，是相对应的两个词汇。那么这个世间人他讲的是，就比如说啊，没有真悟的，就是佛教讲的这种真悟啊，开悟，没有这样子的真悟，没有这样子的开悟啊。那么平时呢，我们就是为人处事呢，通过我们自己的世俗的逻辑和世俗的伦理道德的这个准则上去做，然后呢看问题呢还是以我们的感官为主啊。那么这样子的人呢就叫做世间人，这个叫世间人啊。然后就是处世间人是什么呢？就是超越的这有这么有一小部分的人呢他们的这个智慧跟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有超越的这个超凡的这样子的这个智慧。那么这个人这一部分的人呢就叫做处世间人啊。那么世间人那么就是我们普通的人了啊。那世间人无知啊，无知，为什么世间人无知呢？当然啊，世间人他也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知识啊，有科技啊，然后就是有这个哲学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知识，也有很深奥的这个智慧，这些都有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呢，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呢就我们犯了一个这个大家同样的就犯了一个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在佛经里面呢，将我们普遍来讲的话，世俗的人是无知的，哎，无知的，这个我们下面会讲为什么是无知啊，无知，无形啊。然后呢，我们不单是这个无知啊，我们也无信，我们什么都不信啊，知心啊，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哎，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感官啊。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呢， 世俗人啊，他不信，他也不无知啊，但他无知没问题，但是呢，他也无心啊，他也不相信，他什么都不相信。世间人呢，大多数的世间人是这样子啊。那么他们的状态，当下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啊，常于助根而为奴仆啊。那么这个说的很清楚了啊。世间人为什么是无知呢？他这个里面讲的有一个字，这个根啊，主根，根是什么呢？根就是我们的感官啊，感官眼耳鼻舌身啊，这个感官，比如说眼睛啊，耳朵啊，那么这个当中呢啊，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啊，这个视网膜，还有这个眼睛的这个结构里面呢，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部分。他们是用来这个感觉外面的这个光啊，那么这个主要的非常非常主要的这个物质的结构，那么这个就叫做根啊，在佛经里面呢，这叫根啊，叫眼根啊。然后呢，像耳朵啊，比如说像耳膜啊等等，我们的耳朵里面的有一部分的这个结构，它是就是感觉外面的这个声波来讲的话，它是起到关键作用啊。那么有这么一部分的这个物质其中一个就是耳膜啊。那么这个部分呢，在佛经里面啊，就叫做耳根啊，耳根啊。那么简单讲的话，这个根就是我们的感官啊，眼耳鼻舌身这个感官。那我们世俗人啊，他心什么呢？他就心我们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哎，我们俗话也讲啊，眼见为实啊，我们认为我们的眼睛看到了啊，那这个就是真理啊。凡是我们看不到的，我们听不到的，哎，这类的东西呢，哎，我们把它归为什么呢？把它有些呢，比如比较极端的话，那我们不要把它全部都归为迷信啊。或者是等等啊，反正我们不信。那么我们的唯一的一个我们可以相信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主根，就是我们的这些眼耳鼻舌身，也就是这些感官啊。那么这个佛经就是说啊，世俗的人呢，他们永远都是做这个感官的这个奴隶啊，感官的奴仆，感官的奴仆啊。他们认为眼睛看到了啊，眼睛看到的是真理啊，是真相啊，耳朵听到的是真理，是真相啊。这个世界就像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啊，五个感官所感觉到的一样，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啊。那么他们永远都啊，就是突破不了这个感官给他们提供的，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欣喜啊，他永远都突破不了，他永远都超越不了这些欣喜。哎，所以呢，他就是感官的这个奴仆啊。那实事上那个眼见是不是为实呢？啊，那当然不是啊。眼耳鼻舌身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用来过日子的时候呢，啊，把它作为一个真理，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要探索这个真相的时候，我们已然把眼耳鼻舌身啊作为一个依据，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完全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过度的相信啊自己的感官，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出在这个地方。前面讲世间人无知，也就是这个原因啊。无知是什么？为什么是无知呢？啊，那么因为他们始终就是超越不了这个感官，哎，所以呢，他们自认为啊，这个感官提供的信息才是真实的，才是可靠的，哎，过度的去依赖或者相信啊这个感官，所以他们是无知，就这意思了啊。那么后面就讲为见障众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能够看到的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看在眼前的利益啊，看得非常的重啊。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哎， 掌中，我们手掌里面的东西我们看得非常的重啊，也就是急功近利啊。然后呢，除了这个我们手掌里面的东西以外呢，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呢，远一点的东西我们第一个我们看不见啊，第二个呢我们不太感兴趣啊。比如说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一切啊，都是我们认为生命啊只有这么几十年啊，然后呢所有的成功与失败啊，就是以这么几十年来啊这个衡量。在这么几十年当中呢，成功就成功了，失败就是失败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只能看啊手掌里面的啊这些东西啊，也就是说近在眼前的这些东西呢非常的在乎啊，然后稍微远一点的啊那就不感兴趣，也看不见。远一点是什么啊，我们也没有能力去看啊，我们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啊，只是只在乎啊当下。所以就是未见啊掌中，不关大利啊。大利是什么呢？大的利益啊，大的利益。大的利益是生命的这个提升啊，生命的提升，生命的这个圣迹，哎，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啊，是可以被啊圣迹啊可以提升。但是我们对这个我们不是很感兴趣啊，我们不是很感兴趣。我们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呢？啊，就两个字啊，名和利啊，这个我们特别感兴趣。那自身的这个智慧啊，慈悲啊等等啊，这个我们平时都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智慧，为了提高我们的自身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级别，那这个方面我们花的这个时间啊精力啊都是特别的少啊，特别的少。我们就是对身外的东西啊，为了得到这些东西而花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懂得啊，这个我们把自己自身的一些这个慈悲智慧提升这样子的话，这个确实是这个就是大利啊，真正的利益，对自己的这个自利利他，真正的自利是这个啊。但是呢，不关大利啊，我们很多人呢对这个不感兴趣啊，对这个不感兴趣，我们对名和利啊感兴趣啊，自身的这个提升啊，自我成长啊。这个方面呢我们不太感兴趣啊，如果我们感兴趣，那也是为了名和利而自我成长。自我成长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最终的目的呢，也就是为了名和利。那么这个名和利呢是什么样的名和利呢？也就是掌中的，也就是在手掌里面，也就是眼前的啊名和利。所以他们永远都是在这个里面呢走不出去啊，就突破不了啊。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啊，佛就在佛教里面就认为啊，我们普通人都是感官的奴仆啊，永远都突破不了。然后以时不修，难者恒拙啊。实际上比如说我们提升自己的这个智慧啊，慈悲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不难的啊，一旦成功了以后呢，那就是永远都是成功了啊，永远都成功了。佛教不就讲这一世和来世吗？那他就生生世世他就是成功了啊。那么我们比如说去追求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些世俗的这些东西呢啊，可以，但是这个很难。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一世啊，小时候啊，就是来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手里面呢什么都是没有带啊，然后我们什么也不动，然后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啊。那么这么几十年的这个奋斗啊和努力，通过这个奋斗和努力，那么就得到了一些所谓的啊这个名和利，但是呢啊就是几十年之后呢啊全都要归零啊，最后走的时候呢全都归零。所以呢任何一个东西啊它是留不住啊，留不住的。然后呢下一次还要从零开始啊。那么 每一生每一师啊，都是从零开始，有奋斗努力啊，最后呢有归零啊，然后又从零开始，又最后有归零啊。那么这种这个轮回啊，这样子的轮回，那么这个就是很难的啊，留不住什么东西啊。这个我们奋斗了很长时间，得到了一些身外的啊，这个身外之物啊，但是呢，最后呢，全都又归零了。全都归零了，什么东西啊都带不走，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难啊。然后呢，我们也就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这个欲望，然后也就做非常非常多的努力和奋斗啊。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个欲望它的规律是什么啊，它的这种它也有一个它自己的发展的这个规律。它的发展的规律我们不明白啊，我们认为只要我给它满足啊，那就可以了啊，它一定会满足。但是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满足啊，怎么样才叫满足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个我们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这样的盲目的去满足啊，又不去控制啊，然后呢，就是只要就盲目的去满足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永远都没办法做得到啊，做不到。那所以他要无限的这个膨胀，哎，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其实是非常的难啊，非常的难。我们因为我们本身呢，我们人啊，是物质和这个精神这个两个东西的一个组合体，我们人本身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需求的话呢，也有两个方面啊，有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两个方面。那如果我们这个要过一个啊比较啊舒适啊，而且是比较有意义，稍微有满足感的一个这样子的日子，小日子这样子的话呢啊，那么就是要首先第一个要考虑物质方面，其次呢也得要考虑这个精神方面，这两个方面啊，而且这两个不能失衡啊。那一旦是这个失去了这个平衡啊，这样子以后呢，那么就是永远都啊念这个幸福啊或者是快乐这样子的念动物啊它都能够得到的这样子的满足感啊，我们人类啊，很多时候都得不到啊。那问题是在哪里呢？为什么得不到呢？这难道真的是没有这个幸福和快乐吗？不是啊，幸福快乐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我们去追求的方法可能是有问题了。所以呢，就佛就是说，一时啊容易的事情不做，然后呢，特别难的事情永远都没有办法。成功的啊，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愿意啊付出，哎，但是最后呢以失败告终啊，很多都是这样子，难折亨作啊，难陀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啊，佛陀他的一个亲戚，难陀，且指入世智慧境界，哎，佛陀就是说，我们先不谈啊，先不谈这个深奥的，哎。高大上的这个智慧的境界先不说啊，那先说什么呢？先我们看看我们身边的，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去思考一下这些东西是什么啊？说如今啊，应以肉眼所见而观察之。哎，你就观察一下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东西，你觉得这些东西是真实的吗？他们是真的是存在吗？啊，他们真的是我们的眼睛看到的那样子吗？它的真相是不是这样子呢？哎，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观察啊，这个就很接地气了啊。那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东西，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它真实是这样子吗？啊，我们去观察，这样子以后呢？指所见者，皆是虚妄啊，尽命解脱。哎，那么我们深入的去了解我们身边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发现啊，一定会发现这些东西里面呢，没有一个是真实存在的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感官啊，我们的感官。啊，创造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是我们的感官产生感觉，然后我们的感觉就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世界。 啊，那么你知道这样子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虚幻啊，一个虚拟啊，虚拟的世界，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从这个啊世界里面呢开始解脱了。哎，因为我们孤独的去执着啊，或者是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这样子的时候呢，哎，那这个世界啊对我们产生很多很多的影响。哎，所以呢我们突破不了。哎，他们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心就控制在哎这个世界里面。哎，然后呢就是失去了所有的我们的心啊，它本来应有的这些自由啊全都被剥夺了。那么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些身边的东西过度的去执着，哎，过度的把它们当一回事，哎，这个结果啊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到这一切都是看到了他们的真正的这个本来的面目，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从这个当中就是真正就把自己啊从这个当中就解脱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然啊可以过舒适的这个生活啊，所谓的幸福快乐都没问题可以过。但是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个世界从此以后呢不会给你产生太多的负面的这样子的这个情绪，因为它控制不了啊，它控制不了。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啊，我们把梦啊，我们把梦境啊当作是真实的这个世界，这样子的时候呢，梦虽然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但是呢它也给我们产生啊很多很多的影响啊，然后呢它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是一模一样，它也在这个也控制我们的这个啊意识，它也能够啊把我们的意识就是束缚在控制在这个一定的这个范围当中，然后在这个一定的范围当中让我们产生啊喜怒哀乐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情绪啊，那么这个跟这个它的真实性呢不一点的不抵于啊这个现实生活。但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呢知道这个是虚拟的啊，这个是虚幻的，这是梦啊，不是真实，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梦境啊对我们的这个控制力啊就是开始下降啊，然后开始不起作用了。所以呢佛陀就是说，我们先不说啊佛的智慧啊，这先不用说，你先观察观察你身边的这些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认为他们都是这个真实存在的这个世界，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啊，你也得要深入地去观察一下。哎，这样子以后呢你就知道这个身边是什么样的情况，你知道你那个时候呢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啊，你知道你在干什么。这个很重要了，但是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啊，对这个不太感兴趣。我们对什么感兴趣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感官啊，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东西啊，这些感受，我们特别的在乎啊，特别在乎这些感官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感受啊，我们非常非常的在乎啊。特别的在乎，然后呢一直都是为了这一点点啊感觉和感受奋斗啊，我们愿意把一生的这个时间呢全部都耗尽在这个当中啊。那么所以呢就是佛就讲我们世俗人无知啊且无心。哎，那后面呢我们看看啊，佛教这个他探索真理的时候的态度啊，就是后面的这句话啊，那么这个世界上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宗教，那么有些宗教呢它是以信仰为基础啊，你如果相信啊他说的这些内容啊，那就一切都很好办啊。如果是不相信的话啊，那么就是很多事情呢就是没有办法去这个啊去执行啊，就是因为说服不了自己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后续的很多事情呢其实不好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佛教它不是这样，它不是以信仰为主啊，它是以智慧为主啊，智慧为基础。 那后面呢佛陀就说了啊，我们大家看看这两行字啊，三行字是非常的重要，这个这是佛教啊探索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啊。那他佛陀就是说了，难陀啊，也是刚才的那个人，如莫心我，哎，佛就是说你不要轻易的相信我，哎，佛就说你不要相信我。那这个世界上啊，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啊，没有一个宗教啊，他这么说，你不要相信我，没有一个宗教这么说，也没有一个政客啊，他也不会说你不要相信我，他也不会这么说啊，没有一个上人啊，他也不会说你不要相信我，大家都说你相信我啊，你相信我就没错了啊，那你不相信我，那这个就后果自负啊，大家都不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基本逻辑吗啊，但佛陀不是这样子啊，他说你不要相信我啊，你不要轻易的相信我，如莫信我，哎，你不要相信我，莫遂我愚，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语言的话，这就叫做感情用事啊。因为我们对佛陀，因为这个难陀啊，他是佛陀的亲戚啊。那么因为佛陀是他的亲戚啊，所以他对佛陀有感情呢啊。那么有感情的话，我不管他讲的这个啊话有道理没有道理，反正因为就是因为感情的原因啊，我就相信，我就接受了。那么这一类的啊，就是他是没有什么立心的东西啊，这个里面没有什么立心的东西，所以呢，就佛陀说你要在探索真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啊，那不能啊用这个啊用感情用事啊，你要立心啊。莫遂我愚，愚这个后面的这个愚啊，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感情啊，你不要因为感情啊就相信我，哎，这个不对啊，这个时候需要理性的去思考。莫异我愚啊，你就不要轻易的就是相信我这样的这些话啊，我这样的这些话，不要说啊佛陀说了啊，那么就是佛陀说了就是对的。你也别这样子啊，莫异我愚，莫惯我想啊，这什么意思呢？佛陀啊，当时呢，在印度人的这个审美观啊来讲的话，佛陀是非常非常帅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不管他的这个相貌啊，他的身材啊，还有他的这个言行举止啊等等啊，各方面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美、非常帅啊一个这样子的人啊。那么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你比如说有些人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些广告啊，他为什么要让明星来做呢？啊，那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普通人做没有，为什么没有这个效果呢？啊，那就是明星来做这个广告啊，那就有这个效果啊。那么这个就是香的原因啊，因为这个香长得帅，长得美啊，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很多人就愿意接受啊。如果你香没有那么的帅，没有那么美的话呢，那么同样一个道理啊，如果其他人去做，其他人去说啊，其他人去做这个宣传啊，那很多人就不香，不愿意接受。所以就是说，你莫惯我相，就是佛说啊，你不要因为我长得帅，所以呢，我讲你就愿意接受，哎，这个是不对，这也不是理性，这已经失去了理性的思考了，不能这样子啊。你平时这样子啊，那也不惯，但是呢，你在探索真理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当然不能这样子了啊，这样子的话就会错的，所以啊，莫惯我想啊，莫惯我想，前面讲了。你也不要轻易的这个相信我的语言啊，你也不要去看我的长相啊。然后就说莫随沙门所有见解啊，沙门是什么呢？沙门就是这个修行的人啊，修行的人叫做沙门，这是一个梵文啊，印度的梵文里面的一个词啊，沙门。那这个沙门呢， 当时啊，就是在印度呢，就是除了佛教以外，有太多太多的宗教，然后呢，每一个宗教啊，都有他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见解。所以就佛陀就是说，你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任何一个宗教的见解啊，你也不要轻易相信我说的这些见解，你也不要轻易的去相信其他宗教的啊这个见解，不要啊，不要随意的去相信这些，接受啊这些沙门的见解。然后莫于沙门而胜恭敬啊，平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啊就是恭敬啊，就是这个修行人，这个没问题啊。但是呢，探索真理的时候呢，也不能因为恭敬啊就去接受啊，这个也是不对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比如说大学里面呢，就研究这个宗教的时候呢，最好这个研究的人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啊。这样子的话，他客观的、公平的，去可以看这个，可以去研究啊。如果他有他自己有这样子的信仰，这方面的信仰的话，那么他的信仰啊，让他去往这个方面去思考，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佛陀啊，早就已经讲过了。所以呢，你在探索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啊，就是不要有恭敬心，不要有恭敬心，你不要因为恭敬而接受啊佛陀讲的这些话，不要生恭敬。这个时候呢，你要客观的，客观的、公正的，这样子去看这个问题啊，不要因为长相啊，不要因为这个恭敬啊，不要因为是修行人啊，等等等等啊，就不要因为这些，这个时候呢，这些都不能用啊。然后莫作是愚啊，后面讲你不要这么讲啊。不能这么说啊，说什么呢？说沙门乔达摩是我大师啊。沙门乔达摩是谁呢？乔达摩就是佛陀呀，释迦牟尼佛的另外一个名字啊。那你说啊，这个沙门乔达摩是我的大师呀，那我的大师说了，我肯定要接受啊，这是我大师说的，所以是真理，所以是对的啊。你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又不是客观啊，不客观，这个不离心，不客观，这些都是在探索啊这个真相真理的时候，这些都是不对的，你也别这么说啊。那我怎么办呢？这些都不能这么做的话，那应该怎么办呢？我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啊，下面就会讲啊，下面讲。然而，但克于我自证所得之法，但是呢，佛陀就是说我啊自己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啊训练的这个方法所得到的这个成就啊，所得到的这个成就啊，自证就是他争得的这些，佛教里面不就讲这个证悟吗？啊，就简单啊，我们就把它翻译为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就佛陀就是说，我的智慧所看到的这些，所得到的这些结论，通过我的智慧得到的这个结论，那么这个结论你应该去思考，这个结论是什么呢？比如说佛陀的三观啊，他都已经讲了啊，那么这些都是我的这个啊，我通过智慧所得的这个结论。那么这些结论你去看看啊，度在经出四量观察啊，你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静下来，静下心，然后呢静下心来再去思考啊，观察佛陀是怎么讲了，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这是真啊还是假？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错误的？那么就是通过你自己的这个思维，通过你自己的这个智慧去思量啊，去观察，这个就是我们现代讲的这种独立思考啊，这叫做独立思考。我们大家不就很注重这个独立思考吗？那就是佛陀就说度在经除四量观察啊，那么这个就是叫做独立思考啊。 你要去自己去思考啊，你要自己去思考，你要通过自己的智慧，通过自己的思维的方式啊，你静下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我讲的这些东西到底对不对？哎，常躲休息啊，那么有些东西呢，要反复的去训练啊，才能够知道这个对和错啊。可能是有些一些简单的这个逻辑啊，简单的思维，可能有些时候也就判断不出来，哎，那么你要去这个有些时候呢，要反复的去训练，随于用心素观之法，哎，你要用心，要认真的去观察。法是什么？法就是万事万物，佛陀讲的这个三观啊，对于佛讲的这个三观呢、啊。你要用心啊，你要认真的去思考，你这是对和不对啊？基于彼法观想成就正念而住啊，如果你觉得后面你就觉得这个是对啊，这个是对啊，世界就是这样子啊，真相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得到一些这样子的成就的话呢，啊。你得到一些通过你自己的思维，通过你自己的这个思考和这个休息啊，如果你得到一些成就的话，那么以后呢，你就去正念而住啊。正念是什么呢？正念就是时时刻刻以这个来作为一个啊自己的一个标准啊，自己的一个准则啊，作为一个自己的三观啊，那么。正念而住就是去修啊，平时呢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啊，正念而住。后面的这几句话啊特别的重要啊，自为周主，自为归处。佛陀就是说了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全世界的这个所有的宗教啊，他们都有一个这个造物主。都有一个造物主啊，西方呢就上帝造物主啊，然后呢东方呢印度教啊有特别多的神啊，特别多的神，然后呢我们民间呢也有很多很多的神啊，都是反正我们人类啊自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请一个神啊，请一个神仙过来啊，让他来解决啊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的一贯的这种做法啊。但是呢，佛陀呢，他否定了，他说自为咒诸，咒诸是什么呢？咒诸就是一种比喻啊。以前这个佛陀的时代啊，那么这个印度的那种航海还是比较发达的啊，发达。比如说我们在那个佛陀之后的1000多年以后的这个玄奘法师啊，他从印度回来的时候呢，他也是通过这个，他就乘船回来的，那个船上面就有200多个人，还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啊，那么他承载一个这么多的东西啊，这个承载量很大的，所以也很大，所以他们的航海是比较发达，佛陀时代就比较发达。但是呢他毕竟就是靠这个风力啊，靠风力，他没有现在的这样移动的这个船。所以呢这些人到这个航海的时候呢，好多好多天呢就在这个海上飘啊，就看不到一个陆地啊，然后呢大家心里特别慌啊，然后呢就有些时候呢他在看到一些岛屿的时候呢，一个小岛的时候呢，大家心里特别的高兴啊，特别高兴。咒诸就是这个比喻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飘在这个海洋上啊，就失去方向，根本就找不到一个依靠的时候呢，你碰到了一个小的岛屿啊，这个时候大家都特别的高兴啊。那么就是佛陀就是说了，这样子的岛屿啊，自为岛屿，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才是自己的啊岛屿啊。意思就是说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世主啊，救世主除了自己以外，不要去想啊找一个啊其他的这个救世主啊，找不到的啊，自为主周主，自为归处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想找一个归宿吗？啊，大家都想一个归宿啊，就找一个依靠的地方啊。佛陀就是说 你看你什么东西可以作为作为这个溢出呢，归出呢，归宿呢，我们每个人特别像有一个比较踏实的这个归宿感啊，每个人都有。那么什么是归宿感啊？什么是可以作为这个归宿啊？世俗的名呢？名声吗？权力吗？金钱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可以作为归宿啊？大家思考一下，佛陀说这都是变化无常的，没有一个是可以作为真正的这个归宿啊。那么归宿是什么？就是自己啊，就要靠自己啊，自己才是真正的这个归宿，自己才是自己的这个周住啊，自己才是自己的这个九十住啊，九十住啊。那我怎么样把我自己变成我自己的这个周住，或者是这个归住，或者是翻译成我们现代语言，那就是我怎么样把我自己变成我自己的九十住呢？啊，后面就叫法为周住啊，法是什么呢？法就是我们的智慧啊，智慧和这个慈悲，就这两个啊，智慧和慈悲。然后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啊，有足够的这个慈悲，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完全可以作为自己的周住啊，完全可以作为自己的贵处。或者是完全可以作为自己的救世主，哎，所以呢，我们要提升，提升自己的这个级别啊，提升自己的级别，生命的级别啊。除了提升生命的级别以外的那些东西呢，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做啊，但是呢，一切都会归零啊，归零。所以呢，这个就是很难做到，前面也讲了，这很难做到的，哎，所以呢，就是要靠自己，哎，靠自己解决自己的这个问题啊。佛教里面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他没有造物主，他没有造物主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佛教他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啊，他就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这个佛陀的这个大乘小乘啊，所有的这些内容当中呢，我们找不到一个你可以依靠啊某一个身啊某一个身某一个佛你就怎么样，他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教育啊。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能够努力啊，只要你的方向啊没有错啊，然后自己努力的话，那你完全自己可以救自己啊，这个是完全没问题了。你的救世主啊，那么就是你自己啊。前提是什么？这个有前提的啊。前提是什么呢？首先你得要找到啊这个方向啊，然后你得要有这个方法，怎么样提升我自己啊？那这个如果这方面啊，你有一定的这些。做到这方面的话，那么你完全可以作为自己的救世主啊。别的地方啊，不要去想啊，找自己以外的救世主啊，这是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佛教呢，他就否定了，他就否定了这个其他的所有宗教啊讲的这个造物主啊，这个造物主啊，万能神呢 啊这些在佛教里面都是没有的。法为归处啊，无别啊，周住啊，那除了自己以外没有啊，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什么周住啊，没有什么依靠，无别归处啊，除了自己以外呢，没有什么归处，哎，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前面啊，我们就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佛教他去探索这个真理的时候，包括心理学也好，哲学也好啊。他的态度是他的方法，他对他的基本的这个态度是什么，哎，这个前面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那后面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佛经啊的佛经里面讲的那个心理学啊，佛经的这个心理学这一块。那么上午呢我们去了解一下啊，佛教讲的心理学，那心是什么啊，这个也有很多的分歧啊，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啊，没有一个共识啊， 心是什么？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哎，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这个所有的这个吃喝拉撒或者是言行举止啊，背后呢都有这样子的心啊。但是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没有一个全人类的一个共通的啊，一个这样子的观点。啊，没有啊，那我们今天讲的呢，是用佛教的角度来揭示心是什么啊，心是什么啊，大家也可以保留啊，每个人自己的观点啊，那佛这是我讲的，这是佛教的这个他对这个心的啊一个定义啊，那么当然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不同的自己的一些观点啊，都是可以保留，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开放的态度啊，开放的态度去了解一下啊，佛教啊，它也是一种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这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一个传统文化啊，也可以看看它怎么讲啊。心是什么？心啊，以八识，八识我们下面啊给大家介绍，以八识组成的感觉和感知系统啊，感觉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看到的听到的这些感觉啊，感知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去分析啊，判断啊，分析判断啊，思考啊，那么这个就是感知啊，感觉和感知的系统啊，就是用我们把佛教的这个啊，佛教的这个内容啊，用我们的现代的语言来表达的话，那这个佛教这样的心啊，应该是这样子，以八识组成的啊，感觉和感知的这个系统啊，那么这个叫做心啊，它不是心脏啊，它跟我们的心脏没有什么关系啊。早期啊，西方的这个宗教，最最最最早的时候呢，就是柏拉图啊，他们大多数的人认为啊，这个心啊，在这个心脏啊当中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在大脑里面啊，心是心脏啊，但是呢，它不是心脏啊，是第一个，这是佛教的态度。第二个，那现在呢？现在不说这个我们的心是心脏当中啊，现在说是大脑的产物啊。那么佛教的态度是什么呢？他的想法什么？也不是大脑啊，他跟大脑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啊，但是呢，他不是大脑啊，也不是大脑，但跟大脑有密切的关系，但看他不是，他本身不是大脑，那他到底是什么呢？而是另一种啊，另一种带有觉心之物啊，比如说我们的一张桌子、脑中电脑、鼠标、键盘啊，这些东西呢，它是物质，但是它不带觉心啊，它没有这种感觉和没有这种感受啊，它不带有这种觉心，然后。我们的这个心呢，它与众不同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它就是有这个觉心啊，这个觉，它有感觉啊，它有感觉。所以呢，就比如说脑神经科学家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仪器去测量人的大脑的这个变化啊，脑波啊，然后去揭示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心理动态啊。但是呢，这些所有的这些数据啊，不能等同于人的体验啊，人的经验，人的经验跟这个数据不能等同的啊，不能等同。比如说，我们的大脑在做什么啊？我们比如说此时此刻，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大脑长什么样子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大脑里面的每一个神经啊，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在怎么工作？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我们此时此刻啊一无所知。但是呢，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非常的清楚啊。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现在我在想什么啊？我在做什么啊？我在这个感受什么，这个我们非常的清楚了啊。 非常非常非常清楚，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大脑在做什么。然后呢，脑神经科学家呢，这个大脑他非常清楚啊，大脑的变化是什么，他非常清楚。但是呢，这个数据的背后，这个人在想什么，他一无所知啊，没有办法知道这些数据啊，没有不能等同于人的经验。所以呢，这两个东西呢，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是有关系了啊，这两个东西是有关系的。但是你说这个要等同啊，那完全是不可能的，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呢这些东西呢，你说它是大脑也不是，你说它心脏也不是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它就是一种物啊，那它也是物吗？是物啊，用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也是一种物质啊，心也是一种物质啊。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平时我们的理解啊，物质是什么呢？物质就是我们外比如说桌子电脑这类的东西叫做物质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语境当中啊，如果说我们的意识也是物质，这个大家有一点点不能理解啊。但是呢，在佛教的语境之下啊，这也是一种物。那他对物的定义是什么呢？凡是相互之间啊，产生能够产生影响的这一类的东西啊，全部都叫做物啊，全部都叫做物。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心啊，意识也是一种物啊，但是跟电脑不一样的东西呢，跟书表不一样的，跟这张桌子不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它是不带啊觉，不带觉心，它们是不带觉心的物啊。然后呢，我们的心是带有觉心的物啊，差别就是有觉或者没有觉的差别，它是不是个物啊？没有什么差别，两个都是物。所以呢，这就是佛教的这个想法啊，耳识灵意啊，一种带有觉心之物。心啊，像空气一样，虽然看不见啊，但处处都感觉到它的存在啊，它的存在。现在呢，它也慢慢的就已经纳入了这个科学研究的范围。啊，现在西方也在大量的在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这个公认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结果，但是呢一直都在研究啊。它是人类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啊。那我们人不是物质跟这个精神两个的组合体吗？那么其中呢也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这个精神这一块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这几句话啊，是佛教啊对心的一个定义，哎，就是这样子，这叫做心，哎。那么我们下面呢就会讲这个啊八识啊，我们下面呢就会讲这个进一步的会讲八识啊。那我们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好，谢谢大家。